新造的人第十八期，花时间和他在一起。本课大纲一，真理的灵，他与你同在，也要在你里面。二，常在就是住在，安心自由，像在自己家一样。三，相交相融，信任一个人到一个程度，敞开心扉。序言。好了，让我们开始看到约翰福音十四章。大多数人都听过这节经文。一，真理的灵，他与你同在，也要在你里面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些更大的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请注意，不是因为他进食，不是因为他祷告很多，不是因为他行善，而是因为耶稣往父那去。耶稣去了父那里，那么我们可以做同样的事和更大的事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至十七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教父因儿子得荣耀。如果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我也要向父祈求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住，他就是真理的灵，是世界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世界看不到他，也不认识他，而你们认识他，因为他与你们同在，并且要在你们里面。圣经里最好的应许之一就是在这里了，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至二十节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回到你们这里来，不久以后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要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是在父里面，你们是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他先说圣灵将会在你们里面，真理的灵，他与你同在，也要在你里面。然后他说，你会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在你们里面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至二十三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犹大，不是加略人犹大，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，不向世界显现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人若爱我，他就会遵守我的话语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耶稣说，神要如何向他们显现自己，是通过内住在我们里面。他没有说要通过烟或比如火等等诸如此类的来显现，他甚至没有说神迹奇事，这不是他通过我们显现的方式，这是他与我们同在的事实。这世界可以看到，但在这里他说，他会通过内住在我们里面来向我们显现他自己。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知道他是在我们里面的，不是猜，不是，圣经说他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猜他是。实际上我们今晚会快速讲三个点，他们相似，几乎像是一颗钻石的不同侧面。我们要讲常在或住在是什么意思，因为我们已经看到，若你常在他里面，他的话就常在你里面，你求就必成就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，这是要常在的很好的理由。我们会讲相融，圣餐含义，不仅讲这圣餐礼，而且圣餐代表的意义， 预备好我们做什么，会给我们带来什么，这是其真意。真正联合相融在一起，这是我们对圣餐要有的认识，即他的身体给了我们，现在我们是他的身体，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。正因如此，神和我们之间不再有任何隔阂，我们合而为一。要知道，这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原因，是在说他与父合一。在这里我们要看常在、相融、相交，这些都很相似，但不完全相同。我们要看这些不同，今晚在这会快速讲一下。二，常在、住在、安心、自由，像在自己家一样。一小点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话。约翰福音14章21至24。爱我的，我父必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。犹大，不是加略人犹大，问耶稣说：主啊，要如何向我们显现，而不向世界显现？耶稣回答说：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不爱我的人，就不遵守我的话语。这是最直白，没有灰色地带，没有模糊不清。除非你用一些神学把它变得复杂化。约翰福音14章24，不爱我的，就不遵守我的话。事实上，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，而是那差我来之父的道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我在说这个，是他，指的是神，是他在说这个。约翰福音15章1至4，我是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借着我给你们讲的话语，你们已经干净了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约翰福音15章5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请注意，反复一直在说常在，一遍又一遍，他一直在强调常在。稍后我们会看圣经里相融和相交的意思。耶稣一直在用常在、住在这个词，这词字面的意思是像在家里一样自由。一小点，圣灵住在你里面，他能感觉像在家吗？事实上，我真的很喜欢威斯特扩展版对此的翻译，正如我跟你们讲的，是最准确的，写的是安心，像在自己家一样。威斯特也有词汇研究的一个系列，是一套4卷集，非常棒，每个人都应有一套，真的很好。他在评论那，实际上问了个问题，圣灵会住在你里面，但他感觉像在家里吗？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。他在里面住得如何？在你里面，他能感觉像在家吗？还是像他在做客？他感觉像在家里一样自由吗？感觉受欢迎吗？他是否感觉可以去到房子的每个角落？每一间房，每一处，还是他的注意要有礼貌，因你已关了那扇门，不让他进入。约翰福音15章4至5节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。我知道，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 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二小点，若你住在他里面，他的话也住在你里面，你会正确生活。约翰福音15章6至7，人若不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，人把它拾起来丢在火里烧掉了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，那么凡是你们所愿意的，当祈求，就必为你们成就。注意，除了住在他里面，他的话住在你里面，祈求你所愿的，没有资格要求。他怎么能告诉你，凡你所愿意的，祈求就必成就？他怎么可以这样说？因他已讲清楚条件了。你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里面。若你住在他里面，你会遵守他的诫命。若你遵守他的命令，你会正确生活。你不会求那些愚蠢的事，你会求与他话语对齐的事，因为他的话语住在你里面。曾经有次，我在讲这些时，中间休息时，有一个人传了小纸条到台上，他说，所以你在告诉我，如果我向神求一袋大麻等等，我说，那么要回到资格条件，你住在他里面，他的话住在你里面，那么你不会求那些愚蠢的事。所以人们总是说，这不可能是不论求什么的意思。是的，无论你求什么，因为你住在他里面，所以他没有说因为你现在做对了。三小点，是你所持守阅读遵从的，是你所爱的。那么让我们去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人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跟他说，你可以向神求任何你想要的，神会成就。耶稣没有这么说，他说，若你住在他里面，他的话住在你里面，他的话住在你里面，那就意味着这些话必须住在你里面，安定在你里面。这意味着你按神的话而活，这意味着这是你所思想的，是你所想要的，是你珍惜的，这就是你，是关于你的一切。这些话是你所持守阅读遵从的，是你所爱，你真的想要他们成为你，这就是住在他里面的意思。第四小点，灵，基督的思想，魂，有意识与无意识思想。但要明白，这不是说什么什么，你说，若这样做，那如何能继续工作，或做其他事？他并不是说，你得分分秒秒都把心思放在这上，但很好的是，你实际上有两个思想，严格来说是三个。一个是你有基督的思想，这是在你的灵里，然后是有意识思想，这是你的头脑思考。你有无意识思想，这其实就是人们所说的潜意识，这实际上是你的灵、你的大脑、你的魂之间的桥梁，这是后台的工作。所以即使你的有意识思想正在思考工作，你的潜意识仍然可以同时在与神交流。这是最好的角度来理解讲方言。我总是告诉大家，判断你是否领受圣灵的最好的方法，或者我应该说，是否真的已领受神应许的方言，非常简单。你可以一边阅读正常语言的文章之类的，边讲方言，你依然明白你所正在读的内容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测试。边说方言边阅读， 你明白你在阅读的，因为方言不是出于你的魂和大脑，所以它不会干扰你的思维过程。它是从灵而来，你在用两个不同的系统，所以你甚至不知道我们有一个双重处理器，你不知道你有，对吗？太奇妙了，人造一切是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的。电脑的工作原理就像人脑的工作原理一样，人按自己的形象造事物，就像神按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一样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还能怎么做。你所见的一切与你的运作方式有关，电脑也是这样，一切亦如此。电脑有后台看不见的运行程序，你有后台看不见的在你灵里的运行程序。当你正在有意识做某事时，你也在不自觉做无意识的事，这从灵而出。很多时候当我在讲道，同时我在与神对话，在后台进行。若你讲道很多，会发现这一点，有一些你会讲出来，有一些你会想一想，考虑确认后说，反正后台在运行。二，神要你结果子，他想要你赢，荣耀他。约翰福音15:8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。你听到了吗？神要你结果子，因为父就是这样得荣耀的。意思是神要你多结果子，你越多结果子，他就越多得荣耀。所以他想要你赢，他想你在做的事上亨通，他不是为难你，而是帮助你，与你同工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约翰福音15:9-10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必定住在我的爱里，正像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住在他的爱里一样。一小点，要彼此相爱，是他拣选了我们。约翰福音15:1-16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这是我的命令，这是你们要遵守的，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就像我爱了你们那样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所以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而是我拣选了你们。这应当也给到你们一些安慰，因为你可以说，若是我选择了他，神，也许他没有接纳我，也许这一切是一场闹剧，也许我没有与神相连。但他就在这里说，不是你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。你只是聪明接受了，但你要明白，是他先拣选了你。二小点，任命我们去结果子。约翰福音15:16-17，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就是结长存的果子。请注意，他任命你去做什么？结果子。他没任命你去讲道或其他，这不是任命案例的目的，而是要去结果子。实际上，耶稣聚集了12门徒，任命了他们。令人惊叹的是，经上说，他们当与他在一起。想一想这，他们被任命，他们应该和他在一起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我把这些事吩咐你们，是要你们彼此相爱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以弗所书5章11节，不要相交。我们刚在讲常在、住在，现在这里，不要与那些属黑暗结不出果子的事相交，倒要责备他们。注意，他没有说忽视他们，没有说容忍或是宽容他们，而是责备。这里的用词相交的意思是沟通、交流、相交。有份意思是与某人分享或共同参与。约翰一书2章18至19，小子们呐，如今是末时了，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，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。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，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但他们本来就不属于我们，因为他们若属于我们，就会留下与我们在一起。他们出去，显明都不是属于我们的。约翰一书2章20至23，但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。我写信给你们，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，正是因你们知道，并且知道没有虚谎，是从真理出来的。谁是说谎的呢？不就是那否认耶稣是基督的吗？否认父和子的，他就是敌基督的。凡不认子的，就没有父；认子的，连父也有了。三小点：住，保持存在，保留。约翰一书2章24，你们应当使那从起初所听到的住在你们里面。使、住在、常在、相融相交，使那从起初听到的住在你们里面。我们知道这是耶稣的教导，这就是你们从一开始所听到的，是新约中常用的词。让这些话住在你们里面，让那住在你们里面住进去，活出来，实践做，活出来，相信他，服从他。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，住的意思是保持存在，保留，明白这个，你们就必继续在子里面，也必继续在父里面。请注意，约翰是如何把这些话，他的话语，他的诫命与继续在父里面、留在父里面、住在子里面联系起来的。约翰一书2章25至27，这就是那应许，是他所应许我们的，就是永恒的生命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，但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住在你们里面。再一次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一小点：基督耶稣是你的中保，你直接连与他，他直接跟你说话。当我最终决定相信这经文时，我看到了他们所说的最大的属灵成长迸发。现在听，我听了其他教师和各不同的声音，也愿意敞开听不同的声音，但与此同时，我不得不决定，你知道吗？他常在我里面，他住在我里面，他会教我。如果我想知道，我可以打开圣经，我可以问他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新约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是，你不需要耶稣以外的任何其他中保，
你直接连于他，他直接跟你说话，你不需要通过任何人才能去神面前，才能跟神说话，才能使你的祷告蒙应允。你不必通过任何其他人，你不必向圣徒祷告，你不必向耶稣的母亲祷告，你不必做任何这些。基督耶稣是中保，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。我们必须明白这个，因为我们始终把人挡在中间，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基督教的本质是我们连于他。若任何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，那我们能听到他的声音，我们有那潜力。我不是说每个人都是这样，因为很多时候若你脑子里太多其他事情，你听的声音太多，以致可能听不清他的声音。但我要说的是，没必要听其他的声音。他把五重执事放进身体，教会、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教师、牧师、教师，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至十六。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他们，我们需要他们。若他们的工作做对了，你就不是在听他们说话，而是在听圣灵通过他们说话。但他把他放进身体教会里，所以他在身体里，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方式。但注意，他并没有说这没有好处，他只是说你不需要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若你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教你，没有一个使徒、先知、传道人、牧师、教师，你可以直接去找神，他会直接教你。现在不同的是，例如我在 DHT 暑天医治三天分享的内容，是我花了30年学会的，这样你就可以学习它，可能要花30年。若你独自一个就合神，不必如此。我只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二花时间和他在一起学习常在。你知道要听到神的声音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吗？是我们怀疑我们所听到神的声音，有时我们不确定。你知道我们会听到神的声音，哇，如果这是真的，这真好，但我怎么知道是神？然后你听到某个人的讲道，你说，哦，好吧，现在我真的相信。你依然需要相信神与你同在的事实，并开始学习聆听他的声音。能听到他最好的方法是花时间和他在一起学习常在。三小点，放下所有事和所有人，把时间给神。常在有时仅仅意味着花时间在一起，就是放下所有事和所有人，把时间给神。不是说祷告，但其实也是祷告的一种形式，但不是大多数人那样的祷告，因为大多数人的祷告就是说话。当你停止说，以为已经结束祷告，有说话方式的祷告，也有聆听方式的祷告。若你要在开始时说话，没问题，但到一个时候闭嘴，让神说话。就好像是打电话给某人，对方一接电话，你就开始不停地说，一旦你说完了，你就说好了，谢谢，再见，然后就挂了。对方想，我什么都还没说。四，花时间默想、阅读、消化、享受神的话，安静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就是这样对神。有的时候，我们只是要安静下来。我学到一件事，默想神的话，花时间在神的话上，然后就是安静。 就像吃东西，若是美味佳肴，你是品尝享用。当你吃完，你不会说，这顿不错，然后你就跳起来跑开。我们去做点什么吧。不，你想放松一下，就像感恩节，大餐后，你只想说，哦，沙发在哪儿？你就想坐那儿，安静消化一下，品味享受。我们也应如此待神。你吃他的话，阅读，消化，享受，到一个地步，你只需要退一步。好了，我吃了，现在消化一下，就让他在那儿待一会儿，让他开始融入我们的生命。很多时候，学到最多是在我吃了神的话后，读经后，坐在那儿。好了，那是要告诉我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然后他就开始告诉我。很奇妙，有些时候在我房子的办公室那写东西的时候，我妻子会进来告诉我刚谁跟他说了什么，发生了什么。只要他一进来，我就嘘，表示让他暂停。他说，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。我说，不不，十点再跟我讲。怎么了？你不明白，我不只是在写，我现在与他相通，我再把那些写出来。有趣的是，有时我习惯了在睡觉前读经或者诸如此类的。过去我比他更早睡觉，我就是躺在那跟神交通，他一进来会关灯之类的，我会走过来，我床头有一盏小台灯，他会开始上床说话，我会说别说话，等等。他说怎么了？我说他在说话，有事在发生。他说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我感觉到了，我可以知道这有事正在发生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一切都有条有理在我里面，我把它写了下来。让我告诉你，我很忙，很多外出，所以我有特定时间，就像有特意为此而留的一扇窗。我妻子现在学会了对此的反应。但我分享这个是因为我注意到这事很奇特。我知道我身体没有特别的感觉，但我感觉到了有些事是正在发生。就像我说的，要消化一下。突然间我明白了，就像完成，然后呈现出来了。五小点，找出只有你和他的时间可以交流。我们通过常在一起，将时间花在神的话上，做到那点。就像我说的，我很忙，很多外出，所以我会找时间，有时是很短的时间，从我家开车到这儿，大概5至7分钟左右。在那段时间与神交通，当我到这时，我有很多要写下来。我想表达的是，花时间真的在一起。我知道这比较难，因为我们在一个快节奏的世界里，我知道总是有要求诸如此类的。但我找出只有你和他的时间可以交流。坦白说，几乎每晚我不总是说出来，因已成为我的一部分。我期待他，我会在睡觉之前说，天父，我知道我今天一直很忙，也许我忙到没有总是听到你的声音，所以若有我错过你要对我说的话，请在我睡觉时全然向我倾倒，对我说话。几乎每天当我醒来都有东西，不是我拼凑思考出来的，我醒来一睁开眼睛就已成型完整在那，就像是他在我面前等着我，所以我写下来，而他是如此有系统。
所以我得要有这些时间，但这些是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，并不总是问问题，有时就是天父，我就只是感恩你与我在一起。你知道，你有各样的聚会，就像在韩国，很多人，很多事情不断涌进来，那安排得很好，非常棒，但就是不断有人来。有时我喜欢去另外语言的地方，因为我听不懂他们的话，他们可以在我身边说话，但不影响我，因为我不会试着要去听，因为我不懂他们的语言，所以我就像是独自在那，除非有翻译跟我在一起，跟他们说话，但大多时候就是，是啊，非常好。因这样，我有很多时间跟神在一起，所以有时有这样的情况很好。阿们，感谢主。